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刘刚丽女士因传播真相又遭网判4年半；宁夏四位好人被非法开庭，律师作无罪辩护；四川董玉英被庭审，公诉人以思想顽固为由要求重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丽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于2021年8月10号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56岁的刘刚丽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修炼法轮功之前她身体不好，患有子宫肌瘤，约有 8.1×5.7厘米大。她性格急躁，婆媳关系紧张。刘刚丽还有近20年的抽烟与喝酒的不良嗜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刘刚丽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性格变得善良温柔，与婆婆关系也融洽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彻底戒掉烟酒，就连子宫肌瘤也不翼而飞。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刘刚丽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却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被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2014年2月27号，刘刚丽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沈阳市沈河区公安分局滨河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刘刚丽被看守所警察赵宇佳上大挂24小时，之后他被沈河区法院网判3年，于2015年11月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到灌食、多人毒打、扒光衣服羞辱、不让睡觉等迫害。2020年2月2号，刘刚丽和女儿去市场买东西时，递给市场里面的人真相资料，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七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刘刚丽的女儿当天被放回，第二天因绑架造成血压升高的刘刚丽被以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6月份，刘刚丽办理的取保候审终结。一个月后，刘刚丽却被诬告到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12月8号，七马路派出所多名警察闯到刘刚丽家，强行将她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刘刚丽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5月13号，在沈阳市看守所，刘刚丽被非法庭审，家属申请旁听遭到法官拒绝。7月19号，刘刚丽第二次被非法庭审。8月4号，主审法官杨松的助理给刘刚丽家人打电话，勒索家人交10000元罚金，声称交了钱会减刑一定时间，不交罚金不给减刑。8月10号，刘刚丽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四位法轮功学员吴中市的马雄德、郑峰英、郑亚荣，银川市灵武市的严英，于2021年8月5号被吴中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庭审，历时近7小时。公诉人提供的案卷中充斥着造假嫌疑，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现年72岁的马雄德原是吴中仪表厂劳资处的干事、工程师。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严重的肾结石，曾做过2次手术也没有治愈。1997年，马雄德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严重的肾结石等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马雄德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迫害2年，被非法判刑2次，累计12年半。马雄德的妻子，现年69岁的郑峰英，原是宁夏吴中仪表厂的职工，因身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肠炎、胃下垂等多种疾病无法上班，45岁时提前退休。1997年，郑峰英开始修炼法轮功， 三天后，他的肠炎、胃下垂等多种疾病都痊愈了，性格也变得宽容。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丰英被多次非法拘留，非法劳教两年多，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十年。现年58岁的闫英和44岁的郑亚荣都遭到过中共的绑架、非法关押等迫害。现在四人都被非法关押在宁夏吴忠市看守所。闫英家人为他聘请了两位外地律师，在检察院阶段，两位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并在2021年8月5号开庭时，就案卷中侦查人员枉法枉规、执法犯法的行为呈现于法庭。律师们指出，对法轮功学员以现有法律命名是枉法枉规的，这桩案件纯属诬陷案。对此，律师们又向法庭呈交了重新鉴定意见书，指出整个案件都涉嫌侦查人员制造案件。马雄德老人在法庭上述说了他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拒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马雄德的援助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善良法轮功学员董玉英老太太8月12号被雁江区法院非法开庭。雁江区检察院公诉人张在斌对董玉英的各种诬告被当庭确认为不成立。最后，张在斌以董玉英思想顽固为由，要求雁江区法院重判董玉英3至5年刑期。2020年10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公安分局宝台镇派出所警察以重新普查人口为名，骗开董玉英的家门，将她绑架，并称董玉英在雁江区河东天心花园站附近的乐盟时代幼儿园门口放了两张法轮功真相传单在电瓶车兜里。董玉英于10月13号傍晚被劫持到资阳市安岳县看守所，她的血压升高到195/115。10月26号，雁江区检察院对董玉英下了逮捕令，致使她的血压升到200/120。头眩晕的走路、起居都困难。11月6号，董玉英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家中被装上窃听器，小区门口有蹲坑人员和24小时监控摄像头监控。董玉英的女儿从上海赶回四川，为董玉英交了4万元保证金才得以取保候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谴责迫害法轮功，中共犯下群体灭绝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余茂春博士近日接受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记录比对其他群体的迫害更加清晰和系统。余茂春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就中国战略问题向蓬佩奥提供诸多建议。余茂春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的证据比对维吾尔人犯下同种罪行的证据还多。余茂春在2021年8月9号发给大纪元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很惊讶，中共对法轮功实施的群体灭绝没有成为针对中共的国际人权运动的焦点。余茂春认为，与维吾尔人的案件相比， 更容易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意图，因为中共尽力掩饰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对法轮功的打压，中共则更明目张胆。今年早些时候，全球40多位各国政要参与了117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共火灾器官研讨会。来自加拿大的参议员麦克弗兰表示，中共火灾器官是群体灭绝，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迫害群体，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予以制止。2021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22年之际，英国上议院议员麦肯齐勋爵在信函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群体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国家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波兰议员维奥莱塔·波洛夫斯卡女士给举办反迫害22周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发来邮件说，我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火灾器官这种残忍的罪行不应该发生在今天，这是对人性的否定。他强调，不能接受对这些没有任何过错的人进行如此残忍的群体灭绝，这种滔天罪行是不能理解，也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11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强制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些细节及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以下是如何看待强制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些细节及一点思考。第一部分，以下几个国内的官方文章链接也许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是访问时请大家使用日常用的手机或计算机。一、中共国卫健委的要闻。在7月16日的文章，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这篇官方文章中写道，近日多地基层地方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出行、不能进商场、不能出摊、不能进医院，以及未接种疫苗的公职人员停发工资等通知，使得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保护自身的预防行为遭遇了各种尴尬。事实到底如何？记者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解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其实，对于使用强制手段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现象，国家卫健委一直给予重视。今年4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曾表示，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这种做法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以上是官方文章，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这篇文章中写的。这说明，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不得强制，也说明了强制接种或威逼利诱的做法是错误的，违反中共国关于疫苗接种的原则与要求的，是违法的。二、中共教育部紧急通知。在教育部8月3日的题为教育部再次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这篇官方文章中写道，提升师生接种意愿，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第二部分，未成年人接种方面的部分细节。未成年人接种方面需征得被接种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而且 接种疫苗需监护人陪同，监护人仅包括父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余亲属需持有受种者父母与其签订的委托其负责并同意承担受种者新冠疫苗接种的相关事宜和责任的授权委托书。接种时必须提供监护人一方的身份证件、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由监护人签字的新冠疫苗预防接种知情同意书。由上可见，监护人一般主要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保护起着极大的保护作用。第三部分，疫苗接种的知情同意书或承诺书隐藏的罪恶。打新冠疫苗必须签知情同意书或者承诺书，但是这里藏着不可告人的内容。有国内媒体把承诺书称作霸王条款。知情同意书或者承诺书其中的大意是，一是打完疫苗后不保证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二是打完疫苗后的任何不良反应后果自负。第四部分，接种当前中共新冠疫苗等于充当小白鼠。普通药上市必须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最少需要五年的时间，那么疫苗就要求更高，从研发到上市使用需要的时间更长。因为新冠疫情发展得太快，所以一年时间搞的疫苗被紧急授权，但是也带了天然的免责条款，属于附条件批准的疫苗。打了这样的疫苗，说好点是个志愿者，说不好点当个小白鼠。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当前德尔塔已经大面积流行，甚至德尔塔加也出现了。即使国外的据称 90% 以上有效率的疫苗防护效果都在大大降低，降到 60% 左右。打中共宣称的有 50% 至 70% 防护效力的中共国疫苗就更糟糕，基本无效。而且当前疫苗是针对第一代病毒而研发的，打了这样的疫苗还有用吗？只能害人。第五部分，一点思考。大家一定可以从中共国卫健委、教育部的文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国内所有的强制打疫苗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各类后果，他们都不承认，造成的后果都可以甩锅。而且他们也在疫苗接种的知情同意书或承诺书中埋下了伏笔，让接种受害者无法追究其责任，无法追偿。其实他们怎知其所有的故意模糊不清的受益行为或者公文给其下属机构和各部门留下了极大的权力和犯罪的空间，所有造成的伤害都将被上天记录追责。据我们了解，其实各个地区的知情的政府机关以及医院、生物研发公司等都心里很清楚，采取一些办法来应对，包括告知亲友尽量不打疫苗，但是很多机构、组织出于保权、保职位，无知的在恐惧中，在利益的驱使下丧尽天良，暴力推行中共病毒疫苗。所以这个事情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了人这边的与之沟通的可以讲出的合理的理，只要正念在，就可能免于被邪恶利用，也能保护未成年的大法小弟子。同时这个事情的本质和过程还交融着我们讲清真相的一部分，可以借这件事情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组织打疫苗的各类工作人员了解其行为是违法的，了解疫苗真相，也了解大法的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阅读明慧周刊与同修们比学比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今年以来我每周阅读明慧周刊，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使自己的修炼有了迅速的提高， 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第一部分，闭塞视听阻碍了自己的提高。我一直非常重视明慧网，从03年开始，家里就专门买了电脑，请同修装了系统，上明慧网至今。可以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紧跟明慧网走过来的。可是近几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不正确的状态，静不下心来看明慧网的文章，每天还是按部就班的上明慧网下载每日明慧，可是只关注本地的迫害消息和报道，交流文章只看自己感兴趣的，到后来连本地的消息都是泛泛的看一下，对交流文章有时几天了也没有认真的看过一篇，最后就变成了每天上明慧网把每日明慧下载下来就完了。自己也意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同时自己的修炼状态也感觉像到了一个瓶颈，有时看似很认真地找自己的执着漏洞，比如认为自己某个方面需要提高，就专门在明慧网搜索这方面的文章看，然后做一些改进，可是好像改观并不太大，该怎么突破呢？有一天师父点化我看明慧周刊吧，结果几天后就有老年同修找到我说，问我能否每周给他们提供几本明慧周刊，我们那边有好些同修都上不了网，大家想看周刊当然是好事呀，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也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也该提高了。第一周做好周刊后，捧着明慧周刊，心里有一种很珍惜的感觉，这时家人同修说他要仔细看看周刊，其实家人同修每天的每日明慧都看得很认真，提高也很快。我也捧着周刊，决心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可是因观念阻挡，只看了修炼园地那部分，对前边的时事新闻、大陆综合都不关心，觉得海外正实法离我有点遥远，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好像也没在自己身边，也不重视。但是家人同修看完后却对我说，他从头到尾一篇不落的看，对他提高帮助非常大，要具体说还不太能表达到位，要自己看了才知道。我很震惊，于是从第二周开始，我也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的看明慧周刊，这一看真是醍醐灌顶，受益良多。第二部分，看周刊真正明白了比学比修。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比学比修呢？其实我还真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我身边的同修近几年常接触的不多，有的同修不常接触，偶尔在一起交流，能交流的面也很有限，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抬头低头的就是这几个同修，一说比学比修，就成了下意识的和这几个熟悉的同修去比了，时间长了连这几个同修都不比了，陷进只有自我的这个套子里，还自己认为自己不错，现在想来觉得自己都有点危险了，这不就是自心生魔吗？至于那个认为自己不错的想法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自己从来没有理智地思考过。到此刻我对师父讲的比学比修的个人理解是，首先自己得知道别的同修是怎么做的，别人怎么能够做到，同时再反观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差距在哪里。可是自己一直闭塞视听，根本都不看别的同修是怎么做的，何谈比学比修呢？其次要把自己放在全世界所有的同修这个大的整体里，去和所有同修比学比修，而不是自己画个小小的圈子，就是这几个同修咱们几个比学比修。在我认真看了明慧周刊后，我感觉自己就像突然到了汪洋大海遨游一般，内心无比的开阔。最后在同修的身上找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找到后实修自己， 真正的赶上来。无疑，明慧网这个平台是一个最好的面向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的平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并且用心守护。而明慧周刊就是集一周时事要闻、重点迫害案例及修炼交流的精华，更值得我们用心阅读。其实几年前自己也是每期明慧周刊都认真读，那时提高的真的很快，尤其正实法的事做得也很主动，有些也很有成效。可是修炼不能满足于一时，要一直保持勇猛精进，要一直保持谦卑。后来自己人心起来了，这一滑还真是滑了好远。这半年来，我在每周认真阅读明慧周刊的同时，真的发现了自己好多没有意识到的人心与执着，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而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渐渐融入到了全世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这个洪流中，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么孤立的一叶小舟了。第三部分，找到并去掉自满心。我发现自己之所以不能够静下心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我膨胀，自满的这颗心太强了。冷静下来，发现其实自满是很盲目的，不理智。并不是说自己真的是做得很好，或者说即使做得如何，也不能够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满也会使自己居高临下，漠视他人。正如我觉得海外同修证实大法与自己无关，大陆其他地区发生迫害也好像事不关己，这样的冷漠甚至麻木已经和被中共邪党洗了脑的世人没有多少区别了。每周的明慧周刊都有那一周海外同修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新闻，有各个国家的同修们是如何帮助大陆同修揭露迫害、讲清真相，以及海外世人们的反馈。看了后，我内心既感动又感慨，真实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无论在天涯海角都是一个整体，也感到世人无论国籍、民族、地域，其实都是为了等大法、等创世主而来。这些正的因素使我内心充满希望，麻木与冷漠逐渐溶解。看大陆综合时，发现有的地方迫害还很严重，有的同修还在遭受着邪恶的摧残。我想我不能麻木不仁，不管被迫害的同修在哪个省份，距离我远近，我都会在正念中加持同修，解体一切迫害同修的邪恶。我不再觉得这些与我无关了，我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的这个整体里，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以及不能懈怠和认为自己如何。这样也使我自己发正念有了突破。我会记住迫害严重的地区和同修的名字，在那一周有意识地针对那些地方去发正念，解体邪恶，加持同修。修炼园地集合了同修们修炼的精华，每一篇都是同修们无私地将自己的经历及修炼感悟与大家交流和分享，既可贵又难得。以前我还为不能接触更多同修，让同修指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看了周刊后，我从同修们的一篇篇交流中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或者就有那么一句或一些话正好击中自己的哪颗心，哎呀，正是我要找的，或者正是说我呢。当时那种兴奋真是无以言表，这样提高起来当然比自己闭门造车不知快了多少倍。很多时候自己都有点后悔，怎么早没有好好重视周刊，走了那么多弯路呀。因为周刊是每周一出，这样使自己每周都有收获，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总也过不去。而且每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每周对自己都是鼓励与促进。比如以前觉得自己每天三点过几分起床晨练，每天才睡五个多小时，而且都是分两次睡，就觉得自己真能吃苦。看了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才发现自己差远去了，简直不值一提。而且作为练功人，练功是天经地义的，吃苦是应该的， 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成什么丰功伟绩的自我标榜，中共邪党才会这样。再看看同修，有的才睡一两个小时，有的打坐一次三个小时以上，这些都让我汗颜。想想自己以前还认为自己如何，真是不知天高。不知不觉再也没有自满了，又明白了比学比修的另一层含义。与同修比学比修，并不是人中的要把谁比下去，要超过别人，自己要比别人强，不是的。修炼人的比学比修，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是要把自己的漏洞补上，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改变自己，而非超越别人。第四部分，去掉妒忌心。有一次我在周刊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说的是同修变被动为主动，在清零骚扰中主动找社区人员讲真相。当时自己看了后，冒出的念头非常不好，觉得只是找个社区人员讲真相，多大的事啊。想当年自己还是个学生时，什么公安局、公安厅、省政府、人大常委会等等，为了营救家人同修，什么地方没去过。至于社区、街道办、派出所，十年前自己就和家人同修主动去这些地方向他们讲真相、给材料，还把这些人主动邀请到家里来专门给讲真相。到现在你才去找个小小的社区，也值得写这篇交流，还纳闷怎么还能编在那一周的周刊里。后来自己在静下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同修在面对清零骚扰时，终于冲破了以往的怕心和顾虑，堂堂正正迈出了向来找他清零的人员讲真相的一步，不是修炼中的提高吗？这不是好事吗？我怎么不为人家高兴？看了人家写的交流，还在这里妒忌的愤愤不平。我的表现跟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里举的那个小孩打了100分从学校一路跑回家的例子真是一模一样啊。对于妒忌心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是这样讲的，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就完了，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当时我顿觉自己很惭愧，于是真心从心里说，同修你做得真好，我为你高兴，在修炼中你又提高了一步。那时瞬间一股热流，全身上下热乎乎的，身体内外都被正的能量充实着，自己还有点惊喜，之前妒忌看不起同修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又不断地坚持看周刊，看到同修们对去掉妒忌心的交流，我的认识也在升华。同修主动向社区人员讲真相，这是好事，我应该为同修高兴，我没有。同修写出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交流他自己提高的过程，是对其他同修的借鉴与参考，也是同修本人对大家的信任，我应该珍惜，并且也应该想想自己，而我也没有。这里面不仅有我看不起别人，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妒忌别人的进步的一面，我还发现了，这个妒忌会使自己随时感觉像受到了某种冲击和伤害，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只要看到比自己好的人或者事情，就会觉得冲击了自己，随即就会恨表现出好的人或事情来，而这种恨也是毫无理性的。就像打了100分的这个孩子，他通过了努力得到了好的成绩，很高兴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一路喊着自己打了100分了跑到家，其实他并没有伤害到谁，即使中国邻居不能像外国邻居那样为他高兴，为他祝贺，也不至于咒骂他呀。 可是却能引来别人在家里就骂上了。反观我自己，即使我觉得同修做的那个事情，可能我早已经做到了，也不至于认为同修写出交流稿就是冲击了自己啊。那么我到底是希望别人好，还是希望别人不好呢？细细一想，我自己真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不仅这个妒忌心强，还有恨，就是共产邪灵那个恨和败坏物质的东西。如果照自己这样，那么谁还敢表达好的东西呢？谁还愿意把自己的经历与体悟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呢？因为总是有比自己做得好的人呀。这样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谁都不敢好了，谁都不敢表现好的东西了。不带有妒忌心，就我目前的体会，应该是一种对人对事都很平和很友善的态度，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待别人，既不自傲也不自卑，对自己做得好的方面不故意掩饰或过分谦虚，不吝惜与别人分享与交流，怀着希望大家共同都做好的心，而非显示自己的心来与人分享，对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不故意掩盖或刻意美化，能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包括批评，看到优秀的人或事物真心的认可与赞美，并且见贤思齐，看到不足的人或事物时有一种宽容，真心善意的去帮助与改善，把它变好，而不是嫉恶如仇。对于去掉妒忌心，除了用心学法，多看同修的交流，对照自己之外，我觉得对于身在大陆的同修，还要多听多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因为我发现妒忌心很强，很大程度上是共产邪灵强加了很多妒忌、恨等邪恶的因素在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中，把我们的妒忌心给放大了，所以要把这些东西也清除掉。妒忌心伤己伤人，带着妒忌根本生不出善心和慈悲心，带着妒忌心也是无法和别人友好相处的，更谈不上配合。我也很感谢那些不怕诋毁与重伤，依旧怀着赤诚之心，怀着信任，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心得分享给大家的人。感谢同修们的交流，让我看到并知道了自己的执着以及如何去掉它。第五部分，结语。其实看明慧周刊让我受益的方面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我记得周刊里有一篇交流说，同修下载完整的交流文章音频版，在他开车时听，他觉得那样让他的修炼不会出现盲点。我觉得说得太好了，我阅读明慧周刊也是有这个感受。以前挑着看自己感兴趣的，使自己的修炼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区，很多的漏与执着都发现不了。现在我不再挑选，却在每一周阅读周刊的过程中，把这些空白区慢慢填上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所有的同修们比学比修的过程。在此，感谢所有向明慧网写稿投稿的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融入法中找回修炼如初的纯净心态，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7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我20岁的时候，因为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从一个过马路步履蹒跚，甚至起床都需要我们轮流帮她捶背才能下得了床的体弱之人，变成声如洪钟、精神状态年轻一二十岁的活力妈妈，进而走进了修炼。修炼刚开始，台湾的弘法方式以发送资料、征签、集体练功为主。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每天带着几百份的资料上学，提不动时就拉着菜篮子装着简介到学校周围住家挨家挨户投递。之后当大纪元开始成立与推广后，我开始主动拜访并采访台湾的市井小民与民间中小企业家，将他们奋斗创业的故事写成专栏，丰富大纪元的内容。不久，同修找到我来参与明慧网的报道与写作，但因为其他项目也陆陆续续的参与，所以心底深处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明慧网的一份子，开会也很少参加。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心态，明慧网却是我从头至尾都没有离开过的大法项目。因为我相信明慧网上的文章师父都会看到，所以在我没能亲眼见到师父的情况下，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持着我，不曾离开。第一部分，在采访过程中修去人心。2018年，师父在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给予明慧莫大的肯定。这段法出来后，我觉得师父讲的是明慧网里从日到夜辛苦付出的那些同修们，而不会是我这种遇到大法活动才去报道，遇到有人介绍才去采访的弟子。但是师父的这段法仍让我不断省思。我问自己，如果师父不看明慧网，我就不写了吗？难道师父讲的明慧网同修真的不包括自己吗？于是我告诉自己，我是师父的弟子，是明慧网的一份子。师父的讲法明明白白点出我修炼的不足，砥砺着我必须更加主动积极，在救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我开始打电话约见同修，告诉他们我是明慧记者，希望能采访他们的修炼故事，希望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台湾各行各业都有人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并对家庭和社会有着无私的付出和奉献。很快的，第一位被我约见的同修答应了。这位同修的修炼故事在成稿之后刊在明慧网置顶的首页，这对我来说无非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接着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个月最少要完成两篇修炼故事。在联系的过程中，有一些同修会以修不好的理由来回绝，也有一些同修不仅一口答应，也在讲述的过程中为师父的慈悲几度掉泪。每一次的采访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当我听完一个同修的修炼历程后，我都觉得自己像被从头到尾洗净了一遍。我看到他们最初决定走进修炼，震动十方世界的那颗心，看到他们在净化身体时坚定信念，无条件向内找自己的那颗心，也看到他们在面对工作、家庭上的关难时，咬紧牙关，用法对照，进而感动周遭人的那颗心。每一个同修的心都闪闪发光，令我动容。这些年来，师父反复要我们做到，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过的修炼如初。而每一个同修的修炼故事真的都让我重新找到最初修炼的感动。更巧的是，当我遇到自己有哪一个执着去不掉，或在生活中有什么心结过不去时，那一次采访同修的心性境界就会恰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对照出自己的不足， 而原本耿耿于怀、放不下的人心执着，也在采访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消融不见。当然，采访过程中也有需要不断提高的地方。记得有一位同修的故事，在完稿并刊登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因为写到了过去母亲对待他的内容，让他母亲很不谅解，所以希望我能撤下这篇文章。沟通之后，同修态度仍然很坚决，我也只好联系明慧协调人，讲述事情原委，请他们拿下。然而，我的心底却涌上一股深深的无奈，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多时间绞尽脑汁的写稿，写完之后也给你看过，确认无误可以刊登后才寄给明慧。那为什么你能这么轻易地说撤就撤呢？这件事情过后，我又再次碰到了同样的例子。当我花了很多时间采访、写稿、寄给对方、重新修订、最终完稿之后，同修在隔了一天之后打电话给我，一开始夸奖内容写得很好，同时表示他给同事看过，同事也认为写得不错，但是同事担心刊载明慧网后是否会给他们所属的公家单位带来麻烦，所以希望我能将这篇稿子作废，不要寄出。当下我很错愕，甚至提出可以用化名来代替，并修改他认为敏感的内容，但对方最终仍不希望稿子刊出，并说也许以后他都不适合接受采访。当时我很不解，我认为当你答应接受采访时，不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吗？那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的因为自己的顾虑而将他人的付出这么不当一回事呢？我还因为太过生气，在通讯录上删除了这位同修，甚至对于之后的明慧采访感到沮丧和无力。之后，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会不高兴？为什么不想继续？难道就因为辛苦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被看见，我就开始沮丧了吗？那我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呢？我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救人？我可以为了成文而吃苦，就不能因为不被刊登而吃亏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然而，我发现自己仍无法转变长久以来的人心观念，潜意识认为有付出就应该有所收获，更没能坦然做到以苦为乐，乐呵呵地面对一切，把所有发生的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更进一步地讲，我不过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失而痛苦吗？那这不就是一颗最肮脏的私心吗？如果不是这些事情，我又怎么能看见自己的人心，进而抓到它，去掉它呢？而这不正是好事吗？突然之间，我觉得蛮羞愧的，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过不去，我甚至不能在第一时间为他人着想，站在同修立场为他们考虑，而只在意自己的心力不被重视。尤其当想到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大陆同修的巨大付出后，原有的难过、委屈、气恨，真的也就消失无踪了。第二部分，参与明慧丛书脸书。去年九月份，同修告诉我，明慧网希望能在台湾成立明慧网的脸书，专门刊登明慧网适合常人流传、喜闻乐见的文章。我很快地答应。我们并在专业同修的培训下，开始设定粉丝专页，学习操作步骤，讨论出一定的刊登模式，发表明慧网相关文章。在开始的前两个月，我负责审稿的工作。当时我想，所刊出去的每一篇文章的引言和图片，一定都要在水准之上，才能吸引常人来看。而当时小组内同修所写的引言，却有许多我认为还可以修改得更好的地方，以至于同修原本写好的内容，在我浏览文章、思考修改后， 已和他们原先写的很不一样了。当时我曾经顾虑同修的心情，担心他们认为很受伤，可是站在为法考虑的立场又不能不做修改，而同修的心性都很好，甚至给我很好的反馈，觉得在修改之后的确表达得更好了。他们的鼓励使得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在琢磨文词、浓缩文章大意上，认为一定要非常完美才能刊出去。可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初为了整体、为了质量而要求自己的那颗心，我生出了证实自己的欢喜心，还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的心。这时候，我在修改引言的过程中，也变得没有最初那么谦卑和踏实，好像这只是一份必须努力完成的工作而已。接着，美国大选如火如荼开始了。明慧网相继刊登了许多大选方面的评论和心得，明慧脸书也跟着时事不断刊出相关的文章，我也把重点移到专写大选文章的贴文，审稿审图则由另一位同修负责。而在政协交战的过程中，我开始警惕自己的状态，检视内心是否真能本着证实大法而不掺杂任何证实自己的人心。当我把自己降低，把大法和同修放在第一位时，我发现过去对脸书引言精雕细琢的那种方式其实是远远不够标准的，甚至认为强调技巧的本身如果没有无私的境界做基础，那么一切不过是金玉其外而已。唯有从内心真正站在观众的立场上，用他们最能理解的语言和修炼人最纯净的心，平时自然地表达出大法的威德、师父的慈悲，以及作者同修想要带给世人的利益和初衷，才能真正地感动世人，也才能真正达到救人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再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这时，我想到了我在明慧网上的笔名有个“容”字，我突然发现了“容”的真意，那不仅仅是扩充容量、包容别人而已，那个“容”字涵盖了多少师父倾尽所有灌注其中的苦心呢？那是圆融大法，配合整体，用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去圆融师父所要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来世的责任和意义啊。第三部分结语，真修实修，走正修炼路。前不久我刚好经历一个病业关，但与其说是病业观，我更认为它是心性观，因为我发现当不正常状况出现时，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对身体是否正常健康的怀疑，害怕自己是否得了什么病。这样的不信让我感到很难过，认为自己都修了那么久了，为什么在最根本的信师信法问题上会有所动摇呢？我不断查找自己的内心，并发现了 自己在很多地方上都有着不够坚定与扎实的漏，甚至很多不当回事的小事都在狡猾的人心中隐藏划过去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知道天上一层一层无量无际的神都睁大眼睛看着我的心是怎么动的。当我一遍一遍看师父录像及讲法来对照自己时，我感受到原本覆盖着本体的层层污泥，在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熔炼下开始剥离脱落，散发光芒。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孩子正发着烫人的高烧躺在床上，我一边打着稿子，一边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除去邪恶、提高升华的好事。从20岁开始修炼，到现在已有20多年，虽然我是个看不到另外空间，也没有什么感受的学员，但师父一直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尽管修炼路上我曾经懈怠过，也曾低潮过，但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走正走好我们唯一的无条件必须达到标准的修炼路，抓紧时间修去人心，用最纯净的状态救人更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